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以下是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要谈的其中一段信息。
神的旨意是希望你的生活模式是感恩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18节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今天我们将在节目中看到以色列民的表现是矛盾的，实际上他们的行为也反映我们的情况。许多时候我们不也是跟他们一样吗？我们已经来到神应许地的边缘，却因为不信神的缘故而白白失去了进去的机会。尽管神对他们信实不变，他们还是不顺服神，还是不断地发怨言，这是很可悲的。好，我们继续查考他们的事迹，请查克老师讲解民数记第21章，从1节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民数记，我们要看民数记的第21和22章。让我们先温习上一次的内容重点，然后呢研读今天的经文。以色列百姓已经在旷野漂流了39年，他们正朝着应许地前进。民数记第21章记载，他们在旷野的生活就要结束了，米利暗和亚伦也都死了，那些离开埃及时候20岁以上的人也都死了。他们绕着以东走，来到了应许地的边界，与住在北边的摩押人和亚摩利人交涉。对为数约超过150万的以色列民来说呢，这条路程必定相当艰辛，也是一段有趣的经历。民数记第21章第1到4节说，他们要绕过以东地，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所以又向神发怨言，为什么你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这旷野呢？我们已经厌倦了这种淡而无味的面包，这个玛拿。在你生活的每个处境中，总是有可以抱怨的事情，但是呢，也能找到可以让你感恩的事。有些人呢，总是在所有的处境中都在找可以诉苦的事情，而有些人呢，却总是在每个情况中发觉到可以让他们感恩的事。换句话说呢，有些人总是看到美好的一面，而有些人呢却总是在看到人生苦涩的一面。有些人不断的抱怨，有些人呢则是经常不住的感恩。圣经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神希望你过一种感恩的生活，对他所为你做的一切表示感激。无可否认，玛拿呢确实是一种非常单调的食物，它淡而无味，却有非常丰富的营养。但是呢，人们仍旧抱怨而不感恩，于是呢，神要审判他们。神让火蛇进入他们中间，咬了他们之后呢，他们全身抽搐而死。当然后来他们知道，这是因为他们发怨言，所以神要审判他们。第7节，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独耶和华和你有罪了。他们 承认自己犯了罪，这是很重要的。圣经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如果你想隐藏自己的罪过，想否认自己的罪孽，神就不会赦免你。但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有时候呢，人们承认自己的罪，却不是真诚的发自内心。以色列人意识到发怨言是一种罪，所以呢，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他们就求摩西为他们祷告，摩西就为他们祷告，但是神并没有把蛇赶出营外。第八和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着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着铜蛇就活了。神要让人们做一些事，要活着呢还是死亡，你要做抉择。要活着是非常简单的，你只要注视挂在杆子上的铜蛇就会痊愈，就能活着。要死呢也很简单，你只要不看的铜蛇就会死去。有人要问，我做什么才会迷失呢？你呀，什么事都不用做，只要照着你目前的生活方式过活，做你目前所做的事，你准会迷失。那么我需要做什么才能得救呢？你只要凭着信心，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信靠他，全心全意地相信他，就可以得救了。救恩也就是那么简单。摩西就制造了这条铜蛇，把它挂在杆子上。凡是被着这些火蛇咬过的以色列民，只要仰望这条铜蛇，就得到医治，也会因此而活着。因此呢，神借着这件事迹，预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蛇是罪的象征，因为撒旦是以蛇的形状出现在伊甸园。铜则象征着审判。杆子上的铜蛇就象征你的罪已经被审判。如果你仰望这条铜蛇，就是你的罪被审判的地方，你就会得到医治。以色列人将这条铜蛇保存了下来。西西家当犹大王的时候，犹太人仍然拜祭这条铜蛇，把它当成偶像来膜拜，向他烧香啊，献上祷告啊什么的。当一个人开始拜偶像，这表明什么呢？第一，这表明他已经失去了神真实同在的意识，所以他要去寻找一些能够提醒自己神与我同在的事物。所以呢，要为自己找一些小小的提示，一个纪念品啊，某种形象或者是什么东西，来提醒我神的存在。但是我需要这么一个物件的这个事实，已经显明我已经失去了神同在的意识。第二，当一个人开始拜偶像，这表明我心的深处渴望得到那早已经失去的东西，我渴望与神建立一种有意义的关系。因此呢，我要设立一些提示，要有一些事物来让我的注意力和思想能够意识到神存在的这个事实。因此偶像的膜拜总是表明属灵的堕落或者腐化。在西西家作王的时代，由于犹太人向摩西所制造的这条铜蛇下拜啊，拜祭他，又在他的面前祈祷啊等等，所以西西家王将他打成碎片。西西家 打碎铜蛇，又叫铜蛇为铜块。希伯来文是 Nehushtan， 这不是神。 Nehushtan 意思就是铜制造的东西，它不是神，只是一块铜。人们要是失去了对神的意识，或是开始将神的同在与一个住处啊，一间建筑物啊，一个手工艺品啊，一件家具啊，或者是一条铜蛇或者某种东西画上了等号，那就太可悲了。西西家王很有智慧的把那条铜蛇打碎，并且说 Nehushtan， 那只是一块铜器，那不是神。然而更重要的是，在新约圣经中，耶稣告诉我们这条挂在杆子上的铜蛇真正的象征意义。当尼哥底母晚上来找耶稣，寻求救赎之道，耶稣说，尼哥底母，只有一个方法，你必须要重生。尼哥底母说，啊，重生？你是什么意思啊？我已经老了，岂能再回到我母亲的腹中再次被生出来呢？啊，你说重生是什么？是什么意思啊？耶稣说，尼哥底母，我们人有两种出生，一种是肉体的，一种是属灵的。由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不要因为我告诉你你必须重生而感到焦急不安。但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于是耶稣说，人如何重生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问题，回答尼哥底母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耶稣的回答呢，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14和15节。一个人得重生，就是靠这个方法，就是要借由仰望主耶稣基督而生。当他被高举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就在那里审判了我的罪，因为耶稣为我的罪背负了神的审判。在旷野里挂在杆子上的这条铜蛇，预表耶稣被高举在十字架上，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承担了神对世人罪孽的审判，成全了救赎的大功。好，我们继续看民数记的第21章第10节。以色列人起行，安营在阿伯。接下来呢，圣经又记录了他们再次起行的过程，他们在不同的地方扎营。民数记21章14节说，所以耶和华的战记上说，哦，这是一本有趣的书，哎，可是我从来没读过，我猜想呢，它大概已经失传了，我们可能已经找不着了。这本失传的书是耶和华的战记。你知道耶和华也有战士吗？民数记第21章14和16节。所以耶和华的战记上说，苏法的归哈伯与亚嫩河的谷等等，他们绕道而行。16节说，以色列人从那里起行到了比尔，就是井的意思。比尔就是井的意思，别是巴也是一口井，所以呢，比尔就是一个井。16节，从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招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说的就是这井。当时以色列人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这是民数记的21节、16和17节。他们并没有唱我灵深处，不，他们没有唱那个部分， 井啊涌上水来，那首圣诗的歌词呢就是从这儿来的。摩西鼓励百姓对着井歌唱，他说你们要向这井歌唱。十八节说，这井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用龟用杖所挖所掘的。以色列人从旷野往马他拿去，然后他们来到了昆斯加山的山顶，那儿是在摩押的境内。他们从那个山顶可以眺望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那片土地。这时呢，以色列人派使者去见亚摩利人的王，要求他允许他们从他的地经过，就像在以东一样。那时以东王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率领许多人出来要攻击他们。但是因为以东人对以色列人来说呢，彼此是亲戚关系，所以以色列人就和平地离开，绕着以东地离开了。但是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并没有什么亲戚关系，所以呢，亚摩利王西宏带着他的百姓出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他，得了他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亚门人的境界，因为亚门人的境界多有坚垒。这是民数记第21章的24节。因此呢，他们占领了亚摩利人原先拥有的疆土，就是加利利海以东，摩押以北，亚伯河从加利利海以南流入约旦河的那一带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戈兰高地，但并不是远至叙利亚的境地啊。当时亚摩利人居住的范围呢，就是在加利利东边的地区，这就是以色列民所征服的土地。后来呢，有部分以色列支派就在那里定居了，那是个放牧的好地方。流便人，就是流便支派的人，就是以放牧牛羊而闻名。还有呢，加德支派也是放牧的高手，所以加德支派的一半民众以及流便支派就在那里长久的定居下来，就像以色列人永久的定居一样，加德支派在约旦河以东的土地定居了下来。以色列民夺取了亚摩利人所有的城邑，住在那里，又占领了一些主要城市，如西什本就是其中的一个大城。西什本呢，实际上就是亚摩利人的首都。以色列人还以诗歌或者是谚语等等宣告了他们的胜利。民数记第21章33到35节说，以色列人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鄂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他们交战。耶和华对摩西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什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般。于是他们杀了他和他的众子并他的众民，没有留下一个，就得了他的地。以色列人从那时开始占有了以色列北端以及加利利海与约旦河以东的那片土地。好了，现在我们进入民数记的第22章。民数记第22章第1到12节说，以色列人起行，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西波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摩押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惧怕，内心忧急，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视为所有的一切舔净，就如牛舔净田间的草一般。那时西波的儿子巴勒做摩押王，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比夺去，到 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召巴兰来说，有一聪明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名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摩押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补经，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找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摩押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了。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巴兰回答说，是摩押王希波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这是神直接的命令。巴兰这个人呢，是个很有趣的角色。虽然他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看来呢，确实像神的先知，神的确是对他说话。事实上呢，在旧约中的一些意义至关重大的预言，都是出自于巴兰的口。他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呢？我不清楚。他似乎能够使用妖术蛊惑人，或者是咒诅人。他是出了名的懂得下咒诅，所以呢，巴勒就找他来咒诅以色列民。巴勒王派人送来补经啊，换句话说，当你去找先知寻求神旨意的时候，应该先带点礼物去送给那个先知，这就是当时的风俗。那些在以色列呢，那时候也有同样的习俗，就是你去见先知，要他为你寻求神的意思，那么你必须带着礼物去送给先知。所以巴勒王呢，就派了一批使者带着礼物和了王的命令去找巴兰，要求他咒诅从埃及出来正在他边境上盘踞的以色列人。巴勒说，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为谁咒诅呢，谁就受到咒诅。巴兰呢，先去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不要去见那个王，也不要咒诅那些百姓。这就是神对巴兰直接的命令。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暂时讲到这里，下回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民数记的第22章，请您记得留意收听。
以色列人在漂流期间来到比尔，向这井歌唱。深信当你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会有更深的体会。查克老师讲到，以色列民的经历可以作为我们信仰生活的准则和见解，所以值得我们花时间和精神去研读他们的事迹，从中得到教训。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分享节目总结，请继续留意收听。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介绍一个人物，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去走他所走的路。这个人是谁？请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就自有分晓了。好，现在请听这次节目的总结。
那条铜蛇呢，就象征罪受到审判， 并且预表神在十字架上审判世人的罪。他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了耶稣身上，耶稣背负着世人的罪，那么神就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审判了这个世界的罪恶。现在你因为这个致命的罪而被定罪了，注定要灭亡，但是你只要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并且晓得神已经审判了你的罪，并且信靠他，就可以存活。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